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到第六篇信息。第六篇事实上是延续第一篇的同一条线。我们在第六篇信息要专注于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答案就在这里，甚至这个篇题也就是那个重大的答案。这里说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凭着主的怜悯，我为我自己也为你们众人祷告，但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现在起我们能够领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要使我们得着神，否则就是虚空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安汉召会，我们的弟兄释放一篇信息，那是经过了一场风波开始平静下来，弟兄这样说，如果你经过了风波而没有更多得着神，那么你所经历的就是徒然的，对你没有意义。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不仅是个人的一面，当然也是团体的一面，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必须是有意义的。所以对于神造人的目的，还有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这个重大问题的整个答案，就是要我们得着神，我们要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我的确喜欢这个篇题。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他成为活在属天意象和神经纶实际里的人。圣徒们，我在说我很受这一点的冲击，我们需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神的经纶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终点，约伯的经历乃是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和领悟，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我们需要领悟，对我而言，这就是神为着他的定旨，在他神圣经纶里采取了一个步骤。当然那个定旨就是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的心腹，神的国之中，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在他神圣经纶里所采取的一个步骤。我继续读，要对自满的约伯实行销毁并剥夺，好将约伯拆毁，使神能有一条路，用神自己重建约伯，并将约伯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我喜欢这一点，更深的追求。我们都在追求神，但我们对神的追求有多深呢？我们要对神有更深的追求。接下来这里说，使他就是使约伯能得着神，而不是得着神的祝福。这些祝福不是指这可能是指物质范围里的祝福，但是后面还说到他要凭自己的完全和纯全而有的成就。我要特别请你们注意关于自满和更深的追求。你如果看使徒保罗，他跟一个自满的基督徒正好相反。当他得救的时候，他问主的第一件事，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当然他认为他在侍奉神，他知道是神，他知道那是主，但是 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当他发现他是耶稣，是主耶稣，那就是他开始认识主。他永远没有对于他所认识的主感到自满，他永远不会自满。因为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他有这样的话说出他的渴望，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换句话说，保罗的一生就是在追求认识基督。腓立比书，也许你可以去读恢复本的书卷，就给你这一卷书的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然后你也可以找出保罗得救是在什么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腓立比书是写在他得救多年之后。 James， 你和 York 也许熟悉这些事，李弟兄用这本的解经书有这两个人写的，就是康尼拜尔和豪森。我想那本书的书名是使徒保罗的生平和书信，他们里面有一些年代的资料。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所讲的就很完全，我要去看恢复本怎么说，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腓立比书应该是写在保罗得救大约26年之后，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你去读腓立比三章不得了，他一点都不满足，他要赢得基督，他要给人看出他在基督里，他要追求基督，他要取得基督，他一点都不满足。在第一篇信息我也跟你们讲过，在长老训练第三册有一篇的题目是不可自满自足。我很高兴我们中间多年有这样一个榜样，就是李弟兄。我和他在一起好些年，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天是自满自足的。他的追求，他的努力，他来教会聚会，他来不是说啊，我什么都知道了，他是完全敞开的，甚至当圣徒分享的时候，他也在敞开接受新的启示。我记得有一次他叫 Francis 弟兄和我到他书房，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们就去了。那是跟当时一个很严重的情形是需要处理的有关。我还记得这给我们看见李弟兄的灵，他看看 Francis 和我，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这里有个弟兄，他做基督徒那么长久，更不要说他的教会生活经历了，他曾经跟尼弟兄在一起，他应付过那么多的难处，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风波，但是他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换句话说，他不是依靠他以往的经历，他要知道主在当前要他做什么。他问了那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弟兄们，让我们祷告。这给你看见他如何处理那种情形。他说让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天过一天一直祷告，又祷告又交通，这的确是一个榜样。好，我要专注于更对神更深的追求这个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领悟，我们需要对神有更深的追求，我们不该满意于我们所得着的神，现在我们所得着了多少的神，对于我们所得着的有多少基督，或者这个基督的度量，我们认识的基督的度量到哪里。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只有 父神和基督，只有上一神知道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所以我们这一生应当是要追求认识基督，直到我们见主。这里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三章十至十四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然后他说他盼望能够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我没有办法去讲细节，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说到那是一个奖赏，是基督在来世给得胜者的奖赏，保罗希望达到那个。然后他说请听，这给我们看见他一点都不自满，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他没有说他已经得着了，他没有说他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在第一篇信息我指出基督取得我们，使我们可以取得他，这过程还在进行。所以腓立比三章是很深的，很有能力的，因为在第十三节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你可以想象腓立比人读这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保罗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那我怎么办呢？也许我以为我已经取得了，但是保罗说忘掉那个吧，你还没有取得，你最好努力面前的。在这一段的末了，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的确要操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是我们前面的基督。当然保罗末了说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向上去得的奖赏。圣徒，我们一直要记得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在恢复的注解你可以看出，这个标杆，我们一天过一天的标杆，乃是最完满的享受基督，赢得基督，那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的标杆。主啊，今天我要完满的享受你，主啊，我要完满的赢得你，使我今天就完满的享受你，完满的赢得你。这个奖赏是什么呢？这个奖赏就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就是为此。圣徒们，这里我列了一些经节，是历代志下，还有诗篇，还有希伯来书。我刚才读历代志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说到寻求耶和华，甚至在诸王中间，如果一个王寻求耶和华他就蒙福，若他不寻求耶和华他就败落。现在我跟你们分享几节，历代志上16章10至11节，这是大卫说的，他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喜乐，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他是嘱咐以色列人，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话，你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不仅是每一个聚会，每一个聚会都要寻求，更是时常寻求他的面。历代志上22章19节也是大卫的话，你看见大卫是多么绝对。我很喜乐我们可以每一天取用主做我们的燔祭，以他做我们的绝对。主借着大卫这样说，你们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太美好了。这都是连于圣殿的建造，把约柜带进殿里，但这里说到要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历代志下12章14节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是说到罗波安，我们知道我没有办法讲整个故事，但以色列分裂了，有了分裂，有罗波安和耶罗波安。耶路撒冷是在罗波安掌权的范围里，耶罗波安是掌管以色列其余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之中是完全背叛了神，但请听这个关于罗波安的话，这里说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每逢我们犯罪得罪主或行了恶，我们必须领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立定心意寻求主，这是我们犯罪作恶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6章3到5节，这是关于乌西亚。我们在第一篇信息提到乌西亚是在以赛亚六章那里说的，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生命读经，这一点很给我印象深刻。首先李弟兄讲了以赛亚书生命读经的训练信息，生命读经训练时候有时候他会再多讲一点关于那卷书，这一次当他讲一些以赛亚书附加的话的时候，我是负责编那些信息，我不是骄傲，你可以去读，如果你现在还找出什么错误让我知道，那是我编的。不管怎么样，那些训练之后所讲的信息里面，李弟兄指出乌西亚是一个相当好的王。所以在他那30篇信息里，他说到乌西亚，然后他又说了这篇附加的信息，他进一步说到以赛亚六章也提到乌西亚，然后在那篇信息后来收录在以下书生命读经第34篇，有这么一个标题，以赛亚在沮丧中所见的异象。那是在沮丧中，这很鼓励我，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沮丧之中，你仍然能够得着一个异象将你拔高，使你脱离那个沮丧的情形，那就是发生在以赛亚身上的事。乌西亚王崩，以色列人的情形不是那么好，以赛亚看见主坐在宝座上，当然因着那个异象他也看见自己的琐事，但至终他就成为可以差遣的，他成为可差遣的弟兄，因为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就是三一神。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成了可差遣的，因为他看见神在宝座上的异象，他也看见他离开了神真实的光景，他看见他需要在凡事上需要神，这就使他成为可差遣的。论到乌西亚这里说通晓神意象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日子，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在新约里，我们只要寻求主耶稣，他就要使我们在神圣生命里亨通。你去读约翰三书有一节，约翰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引用给你听，那里的意思是说，我愿你凡事兴盛。有些人一听到所谓的兴盛，他们通常是把这种兴盛应用在物质范围里的兴盛， 但是我们要按照整本圣经来领会什么是兴盛。在圣经里，兴盛就是更多得着神。你在神眼中的价值，你的时代价值，乃是按照你得着了多少神。这就是兴盛的意思。历代志下34章说到约西亚，当然你们多数人是在观看这个信息，可能有些是比较新的。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你必定会喜欢约西亚王，因为他很绝对。他在8岁就登基，他8岁就登基做王31年。那里记载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路，不偏左右。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到新约中的我们，我们走神永远经纶的道路。我们若是像保罗一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就会不偏左右。我们需要那样。然后这里又说，他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盼望我们的年轻人都有这个东西注入到他们的里面，使他们寻求主。甚至你只有10岁，你就可以寻求主。约西亚很年幼，也许他10几岁，也许只有12岁，我也不知道。但是他问人关于殿的情形，当然那时候殿完全损毁了，那么他就这样说，意思是说我们要收集以色列人的奉献。以色列人可以把奉献摆进来，为着那些全时间服侍，把这个殿的范围里的偶像全部搬走，然后修理殿，使殿恢复原来的纯洁和设计。弟兄姊妹，有一节我没有列在这里，我的确喜欢那一节，那里说到，我想是一位书记，那里说到他们在清理殿的时候，使他们能够重建那个殿的某些部分。他们在那里清理的时候，就找到了律法书，他们拿给约西亚，就那里说到找到了那书，当然那是指律法书。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说我找到了圣经。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有些弟兄们找到了圣经，他们事实上是为着翻译圣经而殉道，所以找到圣经是很重大的事。1993年我去俄国的时候，我常常在那些大福音聚会里很摸着，当然我的功用也是在其中一些聚会里分享，但当我坐在前面看别人分享的时候，弟兄们会发圣经给每一个进来的人，他们会问你们谁手上是头一次拿到圣经，几乎所有的手都举起来，大概900人。当我看见他们每一个都把手举起来，我实在是眼泪都流出来了。哦，你看他们拿着那本圣经，对他们好像金子一样。主啊，主耶稣，我需要更多的珍赏圣经。第一次可能是 Joe Cannon 弟兄， 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就可能在看这个信息，我也不确定。但是有位弟兄说，凡是愿意接受主，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做他的生命，请你站起来和我一同祷告，这样你就可以接受主耶稣，他就进到你的里面，他要与你同活，大概是这样说。这弟兄一说的时候，整个会众全部都站起来，有900到1000人。那位讲话的弟兄可能是就我不太确定，他就转向他为他翻译的人说，我刚才说的你翻译的对不对啊？你到底翻的对不对啊？那个翻译的人说，是啊，我就照着你所说的翻译啊。所以弟兄觉得很惊讶。诗篇的这些经节说到寻求主，寻求他的面，27篇4节，这诗人说，有一件事，我很喜欢这个话，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寻求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等一下还有一个点我们会来看这件事，我们要一生之久住在主的殿中，这意思就是今天就是每一天都要住在主的殿中。你去读新约圣经，耶和华的殿，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和华的殿是我们的灵，耶和华的殿也是教会。在那之前你也可以说耶和华的殿是基督，因为他就是神的帐幕和神的殿的实际。当然那个扩大成为教会，至终耶和华的殿就是新耶路撒冷。那我回头来说，在实行上，耶和华的殿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灵，同时也是教会。在实行上就是指教会的聚会，包括执事的聚会，我们应当住在其中。为什么我们要住在那里呢？我是凭信心说，我相信我们众人现在都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在这里瞻仰耶和华的荣美，这是我们第一的目的，就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当我们观看主的荣美，他就用他所示的一切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好，我要用摩西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那里所说的摩西的经历。李弟兄说，地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花时间被神注入，使你因神发光，并且把神照耀出去。这就是活在神经纶的实际里，每一天我们都要被神注入，使我们能够因神发光，并将神照耀到别人的里面。圣徒们原谅我，如果你听我说过了，我第一次参加召会聚会是在休斯顿的召会。你知道 James 弟兄，我很谢谢他对我的照顾。有一次我去 Bill Selassie 的家，他在那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头一次召会聚会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那时候 George Farmer 他现在已经在休斯顿的召会了。他和我，当时我们还不在召会里，他在公车上遇到一个人是在休斯顿召会聚会，然后过了一年他告诉我，他说，哎，我们要到休斯顿召会去聚会。我说，什么什么名字啊？他们是属于什么团体啊？ George 就说，我不太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些人真正爱主耶稣，他们有时候甚至会站起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想不得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于是 George 和我还有当时我们有交通的另外一位弟兄，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进去聚会，坐在前排，我们坐在前排，圣徒都在那里，大多数的圣徒都已经进去了，他们开始祷告，我就低着头，因为我跟不上他们的祷告。他们祷告说，主啊将我们分散，主啊将我们分散。我里头就问，为什么他们要主分散他们呢？事实上他们是用使徒行传一些经节向主祷告，那里说到门徒分散就往各处去传神的话，根据那个话他们就那样祷告。后来我才领悟，我也很被摸着，但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是那么特别，我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基督徒那样祷告，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但是我后来抬起头来看，有一个弟兄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告诉你圣徒们，他真的是因神发光，他就在那里发光。 York 你也知道，你后来也来到休斯顿，我想你认识这位弟兄，他的名字叫 Bob Walls。他就把神照射到我的里面，注入到我的里面，他甚至没有说什么话，但我就很摸着。聚会之后很多圣徒照顾我，我实在很感谢他们，但我们需要成为那些因神发光而把神照耀出来的人。如果你读诗篇119篇，这里有很多宝贵的经节，在第二节这里说，如果你在神的话里，你要全心寻求他，要全心寻求他。第十节诗人说，我全心寻求了你。换句话说，这诗人是说，我进到你的话里，我乃是全心的寻求你。每逢我们来读圣经都应当是有这样的寻求。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也兴旺。我把似乎这个词画起来，然而在意神的人，我也把在意神的人画起来，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至被神剥夺许多事物。在天然的范围里，你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但这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这里继续说，纲目继续说，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是要他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他自己绝对的享受。我很被这个摸着。我在读这话的时候，仇敌常常是想要这样做，不管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多久，仇敌总是要打岔我们，使我们离开对基督自己绝对的享受。神要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基督里享受他，是一直不断的在神的眼中，这应当是我们教会生活首要的事，就是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那应当是我们教会生活中主要的事，首要的事。在启示录二章七节有个注解说到这一点，圣徒们，你可以在诗篇73篇看见这两方面摆在一起。在头15节，诗人跟神讲话，告诉神说，这些人似乎很兴旺，他也不明白，而他觉得自己受限制，被神剥夺许多事。但是 从十六节开始，他的领会有了转弯，他就领悟，他领悟神要做他的一切。好，我要给你们看几节。在这一篇的开头，他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步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兴旺就嫉妒狂傲人。我们若是那样，那就不太好了。如果我们嫉妒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对基督的享受，如果我们不是享受基督，我们会在哪里呢？我想也不愿意想。感谢主，我们被带到对基督的享受里，所以诗人就在这里说他怎么想到这些恶人，想到恶人的兴旺。然后到十二节，他说看啊，这些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积聚财宝，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请听，他不是没早晨享受晨兴圣言，他是没早晨受惩治，那实在不太好。然后他说我若是这样对你这一代的粽子这样讲，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粽子不忠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在我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所以现在我只能跟你讲，跟主讲，这是很好，主是很宝贵很有怜悯的。因为在16章开始，这个诗人就说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17节开始于等我，这就是转捩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乃是他进到神的圣所，他才看见神对那真实情况的看法。我们已经指出了神的圣所，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灵里，也可以说神的圣所是在教会里，而在实行上到神的圣所里，就是转向我们的灵，到教会的聚会以及执事的聚会里，这是非常实际的话。圣徒们，我继续说，想想你自己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聚会，我们有难处，也许我们有疑问，我们因着某些事感到困惑，或者在某些事上我们过不了关，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聚会的时候。天然的感觉是我这样不能去聚会。我记得我头一次读到诗篇中所启示并预表的基督与教会，在那本书里李弟兄说，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总要去聚会。如果你的光景很糟糕，你很下沉，你觉得很不好，你还是要去聚会，要去聚会，所以这是很美好。在一周之内，我读了那个话之后，有一天下班回家实在是很下沉，我不知道是什么聚会，我想是祷告聚会，然后 Tom Dvorak 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些日子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是要这样拿起电话，我拿起听筒， Tom 这样对我说，他说哎，我要去接你去聚会，等会见，就把电话挂了。我想我不想去聚会啊，不过现在我没有选择了。李弟兄所说的话我也接受，但我在这种情形里，但我为着 Tom 弟兄感谢主， 我们就一同去了聚会，路上一直祷告。我们进到会所，我能够见证，当我进到那个聚会里，我就照着神的观点得着了我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去读这些经节的注解，其中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灵里并在教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所以我们能够见证在聚会里所说的话，也许跟我们的难处没有关系，但是光是那么明亮照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就照在我们的难处上，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的病菌，同时叫我们被点活。所以诗篇73篇是非常宝贵。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们倒空一切，单单接受神做他们所赢得的。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我们完满的得着他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并做我们全人的一切。我刚才已经指出了，根据腓立比三章还有诗篇73篇，当然在第一篇信息我们也指出罗马书，说到我们一重生，我们的灵就成为生命，我们的心思聚于灵，心思就成为生命。讲心思之于灵，在实行上的意思就是要留意我们的灵，总要留意你的灵，你里面有没有觉得明亮啊？你里面有没有觉得有生命的流？你里面有没有觉得被点活？那就是生命的感觉，那意思就是你留意你的灵。这里没有列罗马八章二节，但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七章八章有一个极大的发现，我要专注于罗马八章。他发现那灵就是基督的实化，而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那灵乃是一个律，是一个律。什么是律呢？律是一种自动的原则，一种自然的能力。所以神在我们的灵里是一个自动的原则，神在我们的灵里是一个自然的能力。所以当你运用你的灵接触它，自然的自动的，它是自动的神，自然的自动的，它就赐生命给你的心思，给你的意志，给你的情感，并且作为预尝也是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我要说这就是他的事业，我借用事业这个词，他的事业就是要将生命分赐到你的里面。这怎么发生呢？你必须把他这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打开，这样三一神作为一个律就会自动的起作用，自然的起作用。用执事的话说，它也是毫不费力的起作用，是毫不费力的。有时候你甚至没有感觉，但是生命的律就在你里面起作用，将基督分赐到你的里面，你还不知道。我想如果现在你对你的胃有感觉，那是坏消息，那就表示你的胃有问题。如果你对你的自主神经系统有感觉，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你的自主神经系统是自然的、自动的、毫不费力的起作用。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在约翰16章告诉我们说，实际的灵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你作为实际的灵引导我进入罗马八章二节所说的实际。 主必定会答应这个祷告。第四终点，我们要活在神经纶的实际同他神圣的分次里，就需要神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使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一小点，如保罗的书信所揭示的，神对付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剥夺我们一切的事物，并消毁我们，好叫我们更多得着神。我喜欢这几个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个写在一个字框里头，当你走出你的卧房的时候，你一看你就受提醒要更多得着神，这会提醒你这一天要更多得着神。第二小点，教会的建造是借着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就是借着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我们内里的构成成为他的家。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我们要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来祷告，特别要求父说，父啊，照着你荣耀的丰富，用借着你的灵，用大能将我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将他自己建造到我的心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心里。当然这接下去还讲了很多美妙的事，至终你就与众圣徒一同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然后在教会中荣耀归于他。所以这一切开始于我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以及他将自己建造到我们的心里。我提醒你们，我们有一本书，在英文里有一本小册，叫做建造教会的路，中文是收录在教会的意向与建造这本书里的第六章。如果你去买那本小册子，你就会看到李弟兄说到建造教会的路是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这是建造教会的路。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多么重要。我想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使我凭着你作为生命之灵的律，经常这样祷告，甚至每天要有这同一个祷告。如果你去读那本小册，我想里面大致有这样的话说，你要30天之久有这样的祷告，这会解决你的难处，也会建造教会。事实上李弟兄论到以弗所一章的祷告，他也叫我们要祷告30天。我可以指给你看，有一本书他这样说。所以我读到建造教会的路这篇信息是有一次在全间训练，在读到这篇信息，然后一位受训者来找我，他有好些问题，我不提他的名字。我说，弟兄请看，我翻开以弗所三章这几节，我说30天之久用这些经节祷告，然后过了30天我们再来在一起看看你怎么样。他说好，哎，弟兄我会做。那就是我给他的处方。30天之后我们来在一起，他说，哎，弟兄我一切的难处都解决了，我只是有那样的祷告，一切的难处就解决了。那位弟兄现在是个医生，他也是教会中真正的柱子，我为那个感谢主。第五终点，在基督里神构成到人里面，人也构成到神里面，神与人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这位神人。这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使他自己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在 生命读经里关于这段话有好些非常美妙的信息，我只要简单的提一下。神告诉大卫说，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续你，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大卫想要为神建造殿宇，但神借着拿单告诉他说，这不是他的份，那不是他的功用，那是他儿子的份，他的儿子才要建造神的殿。然后这里又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整本圣经的启示里，大卫的后裔，这里的后裔英文是 seed 种子，但这里的意思是指后代，指子孙。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那是基督。当然基督在他的神性里，神是他的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也成为人，他穿上了人性，他在神性里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穿上的人性并不在儿子名分里，借着成肉体钉十字架，特别在复活里，他就把他的人性带到复活里，在复活里他的人性就被标注为神的儿子。现在他不仅仅是带着神性的神的独生子，他也是神的长子，兼有神人二性。我们在他之后以他做原型，我们就成为神的种子。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属人的后裔，还有一位神圣的子，这就是神的原则。事实上你知道这件事是很深，就着某一面来说，你可以说基督作为神的独生子，就是神圣的子，成为一个属人的后裔。就另外一面你也可以说，因着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属人的后裔，他穿上了人性，他又把那神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他就成为神圣的子。这时候不仅是在他的神性里，也在他的人性里。所以这就是神建造到人里面，人建造到神里面，这是一个模型，这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读到马太22章，那些反对者问主四个问题，我不去讲那些问题，那是很难的问题，主通通都回答了。然后他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论到基督你们怎么看，他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他就告诉他们说，那么大卫在灵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主是这样总结的，他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主就用这个问题来结束了那个对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乃是大卫的族成了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族，在他的人性里是大卫的族，他在人性里是大卫的子孙。这里我列的是到45节，但那一章结束于46节。46节就是说，从那一天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了，他们应当是觉得不要再问他什么问题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显然懂得的比我们多。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神的经纶乃是神借着成为肉体，成为在肉体里的人，好使人在那灵里借着变化成为神，为着把神建造到人里面，并把人建造到神里面，以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 York 也许你能够帮助我，也许我的记忆不太好，按照我的记忆可能是不对。这句话或者这几句话是亚他纳修说的，我记得是 Carrie 弟兄告诉李弟兄，你记得吗？我记得，因为李弟兄开始交通这些事，然后 Carrie 就用亚他纳修所说的话来印证。亚他纳修是教父之一，是当时相当受尊敬的教父。他这样论到基督，他说他成为人使我们得以成为神，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化成了肉体使我们有份于他的灵而成为神。所以根据约伯记生命读经，我说这就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原则，神的行动是在人里面。我还记得 York 你寄给我们一封电子邮件，他提到这一点。 York 你也许不记得了，你写着说，弟兄们，这是极大的启示，神的行动是在人里面。我们常常以为神的行动是在外面，当然神的行动有一面是在外面，但神主要的行动是在人里面。当他在人里面行动，他就使人成为神。当然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如果你说人是在神格上成为神，那就是异端。但是如果你说神没有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那就是不信。所以你说人成为神必须是带着一种领悟，并不是你在神格上成为神。当然你没有成为受敬拜的对象，但你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约翰一书五章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就的那面来说，我们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与神一样，只是无份于神格。现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是关于基督生于伯利恒的预言。我读那一节的末了一部分，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里的出，这个出是复数的，他的出包括他所经过的一切过程，他从永远里出来，踏上时间的桥梁，经过成肉体人性生活，定时架复活升天，这是他的出。他的这些出也包括那灵的浇灌，他的出也包括福音传到居人之地，他的出也包括他在我们里面生机救恩所有的步骤。他的出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和得荣，至终他的出就达到了终极的完成，就是我们得荣耀，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他的出，他的出来。现在第一小点有一些新的发表，这些变化是三一神成为一个神人所经过的过程。在罗马书结晶读经那本书第一部分末了一篇信息，我相信是第十七篇，那本书出来的时候分为两册，前面的那一册末了那篇信息说到三一神的变化，这一点说到这些变化是三一神成为一个神人所经过的过程，将神性带进人性里，使神性与人性调和，作为原型 以大量复制许多神人。他成了三一神具体的化身，将神带给人，使神成为可接触、可摸着。我很喜欢这几个词，他使神成为可接触的，这实在是美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我们可以摸着神，我们可以接受神，我们可以经历神。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进入神，因为基督是帐幕的实际，帐幕和圣殿的实际，所以神就成为可进入的。不仅这样，神对我们也成为可享受的。第二小点，接续讲这个思想，在何西阿十一章四节，神说到这些变化，说这句话很宝贵，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神怎样用慈神，就是人的神，还用爱所来牵引我们。我试着去看看不同的译本关于这个爱所，英文是 bands of love， 爱的带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人的神爱的所，这是同位的，人的神相当于爱的所。我也喜欢看看别的译本怎么说。李弟兄至少有40种不同的圣经译本在他周围，他也常常用这些，他很宝贝，他很敞开，他向每一个信徒敞开。 James 的父亲是个传教士，他到古巴去，对不对？我不知道李弟兄怎么做，但是我记得有一次看见李弟兄跟你的爸爸坐在一起，我们有爱宴，对不对？我在旁边观察 James， 我感觉李弟兄实在是在照顾你的爸爸，这是我的感觉，我没有确实的事实，但是你的爸爸也实在是在听李弟兄讲话，他们交换意见，他们有真正的交通。 James， 他你爸爸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哦，那是很好，是的是的。如果你对李师母有好感，你也会对李弟兄有好感。不管怎么样，我很感谢主，李弟兄总是敞开来交通，他看别人的翻译。我看到有一个译本，这只是给你一点参考，把这个爱锁，这个锁字翻作一种的缆绳，一种的绳，绳索，就是要把人拉过来，你用这样的缆绳将人拉过来。你知道好像在海军里有人在水里，你就把救生圈丢给他，有一条缆绳，也许你的绳不够长，所以你把好几条绑在一起，然后把人拉进来。这就是主所做的，他这样把我们拉进来到他自己里面。慈神指意爱人的神爱所，这词指明神用他神圣的爱爱我们，不是在神性的水平上，乃是在人性的水平上。所以这里是说到人的神，接下来说神的爱是神圣的，却是在人的神里，也就是借着基督的人性临到我们。 A 小点，神所借以牵引我们的绳子，种种的变化，种种的过程，包括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和升天。借着基督在他人性里的这一切步骤，神在他的救恩里的爱才临到我们。我要提到这里所列的其中一处经节，耶利米31章3节，主借着耶利米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这个吸引跟前面的牵引也是同一个字，我吸引了你，我用慈爱吸引了你，牵引了你，我实在喜欢这一点。 B 小点，在基督之外，神永远长存的爱就是他不变征服人的爱，在我们身上就无法得胜。神不变的爱是得胜的，因为这爱是在基督里，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为着基督的。 C 小点，神永远长存的爱总是得胜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活力牌训练里，我们有三次关于活力牌的训练，第三次训练的信息都刊在活力牌那本书里，那本书的书名是活力牌，其中有一篇信息的篇题是爱有效能。当我首次看到那个篇题，有时候李弟兄写了一篇纲要，他就叫我帮他校对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小瑕疵。我看看那个题目，我实在很惊讶，英文只有两个字 Love prevails， 爱有效能。然后你再去读那篇信息，实在是不得了。这里的点是爱总是得胜的，虽然我们有失败和错误，神的爱终必得胜。第二终点，三部分之人的变化乃是神的行动，要使人成为神，使人被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在神向约伯的显现中，约伯看见了神，使他得着神，好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这也就是这篇信息的篇题。现在我们来到下面的小点，我们在第一篇也稍微讲过了这件事。第一小点，看见神的结果是我们被变化成为神的形象，因此我们越在灵里观看他这终极完成的灵，就越将他一切的成分作为神圣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面，以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使我们全人成为新的。这是很宝贵，在分点以后这一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在于外面的改变，乃在于里面从里面被变化。这里我列了诗篇27篇4节，这里说到瞻仰他的荣美，耶和华的荣美在那里是指耶和华的可爱，耶和华的可悦。注解有这样的解释，这意思是说你要瞻仰神，观看神，我们首先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我们已经指出过了，我们必须领悟，如果没有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圣一神与我们的灵调和，我们就无法在神的经纶里对神有任何经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来享受三一神一切的成分。我们也需要给主有路对付我们心里的各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使他能安家在我们心的各部分。同时，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灵里观看耶和华的荣美，在我们的灵里，在召会聚会里，连同执事的聚会里观看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我们就能够见证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主的荣美，我们有主的喜乐。圣徒们，当我想到主的荣美，我就想到以赛亚书60章7节，神说我必使我荣美的殿得荣美。所以我们是要从神经纶的眼镜来看每一件事，召会就是神荣美的殿，这就是神荣美的所在， 神在一个过程中，他不满意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荣美，他还在一个过程中要用他自己美化我们，而使我们得荣美。二小点，我们借着心转向主，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他，就能天天留在变化的过程中。下面这一句很重要，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就是转向主的心。圣徒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件事毕业，就是每一天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当我们发现我的心现在不是向着主，我立刻就需要说，主啊，我将我的心转回，我将我的心转向你，这是很重要的。 A 小点，心转向主就是爱主，我们越爱主，我们的心向主就越敞开，它就有路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心的各部分。 B 小点是很实际的，心转向主，把心向主敞开，是我们生命长大的秘诀。这是秘诀，这是很重大的。我们很多人知道十六节说，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然后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十八节就说到，我们已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我们就在被变化的过程中，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达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如同从主灵变化成的。十六节说，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我想起前面的第十五节，你要把十五节跟十六节一起看。十五节说，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留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你知道这对我说什么话吗？每逢我读圣经，这里说，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留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所以这里有一个但，这意思就是他们的心没有转向主。这意思是说，每逢我们读圣经，我们的心需要转向主。我们需要说，主啊，凭你的怜悯，我呀现在就要把我的心转向你。这样我们就会在祷告的灵和空气里读圣经。好，我们继续看 B 小点后半，我们可以借着简单的告诉主，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喜悦，而向主敞开我们的心。不要把这话留在你的台子上、书桌上。这个祷告，我无法告诉你，我们的弟兄讲这件事讲了多少次。他说，主啊，你要这样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喜悦。他说，你若这样祷告，你的心就会向主敞开。第一小点，许多基督徒不喜乐，因为他们里面的圣灵不喜乐。我们的心若不转向主，不让主的灵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定规是拘束下沉的。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当然在十六节之后，十六节说到我们心转向主，十七节就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里的注解说到，这个自由是脱离律法字句的自由，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从某一个角度，弟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说这个自由的相反就是拘束下沉。你不自由，你这个人里面没有得着释放，你不喜乐，那个难处就是因为你的心没有转向主。所以这些经节都很宝贵。现在我们来看一小点，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后面这句话我念给我的妻子听，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里说若有人说聚会沉闷，我们有些年轻人他可能会说哦，聚会很沉闷。若有人说聚会沉闷，我们就要领悟是他自己里面沉闷。我要加，不止他自己里面沉闷，他这个人就是沉闷。你是在一种沉闷的情形里，不要责怪聚会沉闷，你必须领悟是你自己里面沉闷，这就是为什么聚会沉闷。这里接着说，然而当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就享受那灵做我们的自由，聚会就对你不再是沉闷的了。 F 小点，释放的灵一有路扩展到我们心的各部分，我们就怎么样呢？听听这些光景实在是好，我们就得释放超脱且自由，这自由就是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和神的显出，我们觉得高尚尊贵光荣，因为我们正在被变化成为他的形象。我还要加上，我们觉得里面明亮，我们觉得发光，我们甚至觉得在翱翔，就像以赛亚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当我们的心真正转向主，我们就会是这样。第三重点，变化使我们从一个形状，就是旧人的形状，迁移到另一个形状，就是新人的形状。主乃是借着基督之死的杀死来完成这变化的工作。一小点，在林后四章十节，保罗说保罗说，我们身体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致死。致死的意思是杀死，基督的死杀死我们。这意思是说，在那灵里有一切丰盛的成分，包括三一神所示的一切，他所经过的一切，他所达到所得着的一切，都复合到复合的灵里。复合的灵里其中的一个成分就是基督的死。当我们享受它作为复合的灵，我们就享受基督的死，这会杀死我们里面的病菌，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东西，并以同时以复活的生命灌注我们。在林前15章31节，保罗夸口说，我是天天死。我喜欢这句话。York,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原谅我提 Carrie 弟兄的名字，他可能在看这个信息。我记得有一次我进到 Carrie 的办公室，在那里墙上挂着一句话说，只要一天一天的死。我很保爱这样的话，这给我很大的帮助。忘掉明天，只要一天一天的死，只要今天死，向你自己死。但是你在自己里面无法死，你必须享受主，你必须享受主作为那灵，在那灵里面就有基督的死。第二小点，基督的死乃是在复合的灵里，那灵是基督之死及其功效的应用。特别在出埃及30章22到25节，你可以看见这个，我没有时间去读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我要鼓励你们去读那几节，还有读所有的注解，实在是好。你就会看见为什么我们说那灵是复合的灵。我们的三一神今天乃是复合物，他是复合的神。 我要用出埃及三十章的那个发表，在出埃及三十章说到这个复合的膏油，那里是说是按调制香品者之法复合成膏油。所以神他是个调制香品者，当他成为肉体他就在调制，当他经过人生生活他就在调制他自己，对不对呢？他是个调制者，在他调制的末了他就成为他所调制的这个复合物，这实在是荣耀。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三小点，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直在复合之灵的致使下的生活。这种每天的致使是由内住之灵以环境为致使的器械所完成的。所以那灵是杀死者，在我们里面是杀死者。我们当然可以说那灵使我们复活，但同时他也是把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把肉体杀死，他也用外面的环境来拆毁我们天然人的每一方面，同时他也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但我们可以说那灵是杀死者，但他需要工具，需要一把刀。这刀是放在引号里，我是引用那本书的话，基督徒的生活第九章，那里说到他需要一把刀来杀我们。这把刀可能是你的妻子，李弟兄甚至用英文的刀和妻子这两个字是押韵的。当然刀也可能是一个姊妹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教授，你的室友。这刀可能是你环境中的很多事。当然一个东西对你是刀，对另外一位圣徒可能不是。我需要某一种的刀，但你不需要那种刀，你需要另一种刀。主知道要摸你的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我清楚记得李弟兄有那样的话，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领悟是很好的。第四小点，在神的神圣和主宰的安排之下，万有都互相效力，借着基督之死的杀死使我们变化，叫我们得益处。罗马八章二十八节里的益处与物质的人事物无关，只有一位是有益处的，就是神。这意思是说在你环境中的一切都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得益处意思就是叫你得着更多的神。好，我们来到 B 小点，我有没有讲 A 小点？还没有讲过了吗？ A 小点，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事物都是圣灵做工叫我们得益处的凭借，好加给我们美福，就是三一神自己。那是诗篇68篇的话。 B 小点，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和处境都是神的灵所安排的，为要配合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变化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第四终点，我们经历圣灵的管制时，变化就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知道乃是根据希伯来十二章说到我们都要经过主的管教。按照希伯来十二章，他是我们的父，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说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你们若不受管教就不是儿子，不是真儿子。这里说我们肉身的父尚且管教我们，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他而得活着吗？这意思是说我们要领会神安排了一切， 我们要服从我们灵的父，接受他作为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沙石，并且接受外面的环境来拆毁我们天然人的各方面。在第四终点之下的第一小点，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为我们构成新的琐事，但那灵外面的工作是借着我们的环境拆毁我们天然琐事的每一面。圣徒们，我要再说，我知道现在你没有办法去读所有的经文，你可以读其中一些，你要仰望主，之后你能够带着祷告读这所有的经节，因为每一节都是完全支持这个点，而且每一节都是非常深奥、非常有意义的。好，第二小点，我们应当与内里运行的灵合作，并接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执事是由启示加上苦难所产生的，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的苦难而做到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所供应的乃是我们的琐事。我相信是在尼弟兄的传记里，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书里用了瓷器花瓶的例子，需要有图样，也许是一些风景先画在花瓶上，我们的弟兄把那个图样比作来说是启示，你得着了启示，有些东西画在你身上了，但是那个图样画在花瓶之上之后呢，做花瓶的人要把花瓶放在火炉里，这样他所画的就烧到花瓶上，甚至成为花瓶的一部分，成为花瓶的本身。所以我们得着启示之后，我们就要进到特别的火炉里，我们需要领悟神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所看见的烧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所看见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我们。第二终点，整体而言，身体有一个唯一的团体执事，但因这执事乃是基督身体的侍奉，而且因这身体有许多肢体，下面这句很重要，所以众肢体都有各自的执事，为着完成那唯一的执事。我们就是这样把我的执事和那执事摆在一起，所有众肢体都有各自的执事，为着完成那唯一的执事。好，我要读第三终点，这执事是为着供应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并且是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构成、产生并形成的。所以我们要经历基督的丰富，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领悟这些丰富乃是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得着的。第一小点，圣徒们，我要你们注意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说到执事的时候，哥林多后书说执事是那灵的执事，是义的执事，也是和好的执事。现在我们要来看执事的这三方面，我们要看如果我们进入执事的这三方面，这就会把一个新的复兴带到全地的众召会里面，这实在是美妙。请看第一小点，那灵的执事使我们供应基督，做那赐人生命的灵，我们借此就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知道我们乃是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神才能够带进新的复兴。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说呢？如果你看启示录22章17节上半，那灵和心腹说，那灵和心腹 如同一个人位，这指明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扩展到我们的心，到我们这人里面，直到至终，那灵集体的浸透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那灵和心腹。这不是那灵向众教会说话，这是那灵和心腹说，这二者成了一个。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成为神了，这就是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第二小点，义的执事使我们供应基督，不仅做我们客观的义，也做我们主观活出的义，使基督得着真正的彰显，我们借此就进入神人的生活。这就是腓立比三章九节所指明的，加上启示录十九章八节做印证。当然主观的义就是我们活出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这就是过神人的生活，而神人的生活就把我们带到新的复兴，这是另外一方面。第三小点，和好的执事使我们供应基督做和好的话语，好能将神的子民带到他们的灵，就是至圣所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的人，我们借此就在基督那牧养人的天上执事里与基督是一，按着神牧养人。你知道基督今天在照顾金灯台，他在牧养人，他对彼得末了的话是说，要牧养我的羊，他是群羊的大牧人，他在牧养我们的魂，这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约翰福音三章到十一章那段话里面说到生命应付人各种的需要，那些的例子，那些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接触主，所以不要轻看一个一个的接触人，这就是主所做的。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使人与神和好，换句话说，连我们使人初步的得救也是一种主动的牧养，我们必须有这个观点。我们在基督那牧养人的天上执事里与基督是一，按着神牧养人，这样我们就能够将神的子民带到他们的灵，就是至圣所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的人。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使不信者与神和好，当我们将话语供应给这些人，我们就使他们进一步与神和好，使他们成为活在灵里的人。当然我们需要领悟，当保罗说要与神和好，我们里面就要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使我完全与神和好，我们必须有那个祷告，主啊使我有这样的和好，一直到进入至圣所。第四小点，我们完全进入这样一个美妙执事的三方面，主就有路带众召会进入一个新的复兴，我想这是非常的荣耀。第四终点，患难是恩典连同基督一切丰富的甜美眷临和化身，恩典主要是以患难的样式眷临我们。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面已经说过了，保罗有了一根刺，但是随着那根刺而来的乃是神做他够用的恩典。一小点，借着患难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天然所事上致使的功效，就借着圣灵应用在我们身上，使复活的神有路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第五终点，神已将他自己这爱随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做了我们里面的动力，叫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忍受任何患难时都不至于蒙羞，反而活基督好显大他。好，这就结束了。你知道李弟兄在他的书桌上有一个字框， 当然它有好些字框，但这特别的一个是腓立比一章二节，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李弟兄愿意每一天受提醒，当他即将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提醒，这对我实在是个榜样。所以圣徒们，这是对那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得着神好，被神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哈利路亚，我们停在这里，阿们。